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首先祝福你新的一年2011年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活出意义。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我们晨曦讲座礼拜天是良苑讲台，我跟你思想一个题目：合一、和睦、和谐。我们看几段圣经，首先先看一段圣经，我给你读出来。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41节，36节到41节是这样说的：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里加，兼顾众教会。以上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41节的经文。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以谦卑的心、仰望主的心呢，来思想合一、和睦、和谐这样的一个题目。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2011年已经开始了。回顾过去这一年呢，2010年的12个月，我自己方面呢，自己的小小的家庭里面有一件感恩的事情。在讲到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讲个人家里面的事情，但是因为是感恩的事情呢，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希望我们做传道人的或者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听众朋友互相勉励，彼此代祷，所以请你谅解。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叫周大吉，现在是读神学，已经大学毕业了，在香港读神学。小儿子呢，正在读大学，还没有毕业。那么我们一家四口呢，曾经都有福音广播的服事。现在呢，我爱人跟我，也就是周素琴，负责空中辅导，是团队其中的一位主持人。周素琴，周师母，现在还在服事，在我们的良友电台，听众朋友你也知道，我呢也在这里服事，是神的恩典。那大儿子、小儿子呢，他们很小，读小学的时候呢，有做义工，做儿童播音员呢，也在这里侍奉。现在因为当然他们读书，年轻人时间不容易安排，只是2-3年前呢放假的时候来在这个特别的节目当中做青少年交友恋爱的访问。有一件事情啊，去年的2010年，我感恩的就是事情过了以后我才知道，就是我小儿子才20几岁呢，在他聚会的教会有一次主日讲道。我们一家四口呢是在3间不同的教会聚会。香港也真的是神的恩典呢，教会很多。大儿子呢是在实习，神学院要实习的一间教会。我跟我爱人呢是在我们一直服侍的教会。我们也说，常常说呢，你听晨曦讲座应该是知道，三老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就是我们教会的执事呢是李崇恩老师，那我是传道人。 在罪人教会一直服侍，而我们的小儿子呢，自己找到了一间教会，是他跟朋友们去的。那间教会有个特别，就是他是讲英语的，很多外国人，香港也有很多你知道是一个英语，很多外国人。那他讲道，他讲完道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我就问他，那教会有网站，所以他就把网站的录音的那个网站呢给了我。有一天早上，我很早在电台上班之前，我就听一下小儿子在自己的教会的青少年主日讲道，讲的怎样，讲些什么。我听他的题目呢，就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题目，合一。当然他是英语讲道啊，叫 Unity， 合一。以第一次讲到的小年轻人来讲呢，我不好意思这么批评，我只是感恩。我说你讲的比爸爸当年21、23岁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讲的好。合一，合一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人与人相处呢，是有无穷无尽的学问。待人接物开始，面对难题。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因为人又有罪性，人又有各种的缺点，所以人与人的相处真的不容易。信了主以后，我们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一生一世的效法他，我们都成为基督徒。然而我们也有自己不完美的地方，所以特别不容易。刚才看到的《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41节呢，是两位在教会历史里面，初期教会历史里面的重要的领袖，神所大大使用的两位领导人，那就是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人有了矛盾，两个人有了矛盾。这个矛盾的结果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他们分开了，本来是一个宣教团体变成了两个宣教团体。那这里并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做事的方法跟意见的不一样，大家继续传福音。这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看到的。最近我在看书呢，有一本书讲到20世纪基督教福音派非常重要的一位领袖的传记。那么这个领袖呢，名字叫斯图德牧师，是英国的解经家、作家，也是牧养这个众灵教会，很著名的英国伦敦，在这个英国广播公司旁边的众灵教会的传道人，圣公会的传道人斯图德牧师。他的传记里面呢，也提到在1970年代的一个小小的矛盾。跟谁的矛盾呢？以我来看呢，是跟美国教会的领袖，也是20世纪能够代表基督教的一位重要的福音派领袖，格培里。格培里，台湾翻译作格里汉，布道家格培里。如果说20世纪上一个世纪啊，一位代表基督教的一个领导人呢，应该是格培里。而英国方面呢，我个人呢，会推荐斯图德牧师。其实2005年的时候啊，有一份这个基督教的不是基督教的杂志，一般的杂志《时代周刊》呢，选了对全世界有影响力的100个人，斯图德牧师是其中一个人。而这个杂志社当局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嘛，杂志社虽然是美国的杂志，就问美国的教会领袖格培里，你同意吗？你的意见怎么样？格培里同意，就说斯图德牧师，英国的斯图德牧师是全世界以西方为主的全世界100个有影响力当中的一个人。那这两个人呢，他们是好朋友的。1950年代呢，格培里啊，这位美国年轻的布道家到英国去布道的时候，是谁帮助他呢？是斯图德牧师帮助他。当时啊，1950年代，格培里年轻，大概30几岁的时候啊，就有一个记录，就是12万英国人去听他讲耶稣基督布道会。那以后呢，过了3年呢，美国的格培里牧师就邀请英国的斯图德牧师到美国去。那一年呢， 斯图德牧师的圣诞节，那一年的圣诞节呢，是在美国度过的。在谁家呢？就是在格培里牧师家度过的。这个过圣诞节啊，对于美国人、西方人，好像我们中国人的过年呢，不一定随便到人家去过。但是呢，英国的斯图德牧师呢，在格培里牧师家过了他第一次到美国讲道的圣诞节，还收到了一个圣诞礼物。这圣诞礼物呢，是一只表，格培里牧师送给斯图德一只表，他一用呢，就用了25年。那我在讲分享这个合一、和睦、和谐的时候呢，我分享这个上一个世纪教会历史里面目前还活着的两位老人，基督教福音派的两位领袖，他们是怎么样认识、怎么样带领普世教会的一些福音运动。我来分享，希望今天呢，作为一个新年第二个礼拜天，我们分享的时候学习圣经的真理，不是什么解经讲道，请你谅解，我是分享分享人真实的历史跟经验。在这两位传道人认识大约二十年以后，1974年发生了一件在基督教历史，或者说20世纪的基督教历史里面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事情，那就是第一届洛桑世界福音大会，在瑞士洛桑举行。当时呢，美国的格培里牧师是召集人，英国的斯图德牧师是大会宣言的起草人，就所谓的洛桑信约的起草人。有多少人参加呢？115个国家的380位领袖参加。那是1974年。好了，1974年当时所提出的一个使命呢，就是全教会要以全福音向全世界传扬耶稣基督，全部的教会，就是整个世界的教会，要以整全的福音、完整的福音向整个的世界，任何一种民族、任何一个阶级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那这个福音大会很成功，我前面说了，是20世纪基督教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会结束以后成立了一个后续委员会，1975年，也就是第二年开会，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市举行。斯图德牧师从印度就飞到墨西哥去开会。你现在记得，斯图德牧师是英国人，格培里牧师是美国人，他是布道家，斯图德牧师是牧师、作家、解经讲道家。好了，1975年在墨西哥市开这个洛桑福音大会的后续委员会了，开会。头一天晚上开会里的时候，美国的格培里牧师要开会致辞，发表讲话。他讲什么呢？他先讲这个福音大会的基督教的这个历史沿革，1960年代的蒙特克斯聚会，1966年的德国柏林福音会议，再到1974年的洛桑大会，最后呢，就是现在他们1975年的洛桑大会后续委员会的成立。然后就表达，格培里牧师表达，他说根据那3800多位参加瑞士洛桑大会的其中的一些领袖们、教会领导人们给他的意见呢，他综合出两种观点。传福音的哪两种观点呢？一个叫做宏观的，另外一个叫做微观的。宏观就是一个很广的看法，另外一个比较窄的看法。这个窄的看法，微观呢，格培里牧师说是指我们重大的使命是传福音，现在对福音派来说没有其他的任何可以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要试着做所有的事情呢，那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所以他说我们必须将其他的福音事工呢留给其他的团体去做，好像世界福音派团契 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 他说我们这个洛桑大会以后的我们呢应该只做一件事，而宏观呢就是广泛的看法呢是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任何一个好的事情。他表达了这两种进路，清楚的表态，这是格培里牧师在开会里的头一晚所表达的。如果我们接受第二种，他说我们就脱离了洛桑大会的任务，所以我们必须不要被外围的事物拖垮。他讲到这里，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教会的负责人呢，你对上一个世纪的教会历史啊，或者发生的事情稍微关心，你会知道洛桑信约对福音派的普世福音派的影响是很大的啊。现在不知道不要紧，以后你总会有机会回到洛桑信约，因为它成了教会历史里面重要的一个根基。当他讲的时候呢，大会的起草人洛桑信约的主要执笔人是谁啊？是英国的斯图德牧师，当然也是他的好朋友。斯图德牧师心里面很难受，那他也知道在洛桑运动当中新兴的国家领袖们，像香港啊、台湾啊、新加坡啊、日本啊、韩国、菲律宾啊、南美啊等等，都清楚地明白传福音不仅仅是所谓的宣讲，就是布道，不单单是一件事情。但是他又不愿意与开会里的葛培里所讲的对抗，所以第一天晚上他默默地忍耐了几个钟头，预备找时间回应反驳。好了，到了第二天了，第二天就是早上第一个讲到的时间，是谁负责呢？是当时教会的领袖，就是斯图德牧师，他负责后续委员大会的早堂讲道。他以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为教会的祷告来看拆传宣教还有圣洁合一。他问了一个问题，在讲道当中，耶稣的跟随者有没有支持一个传福音的微观选择呢？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1974年的洛桑世界福音会议的洛桑信约，就是大家有这么一个约，我们一起约定要怎么样传福音，签了名，115个国家，3800多位代表，教会的代表所定的。那么从圣经里面能看教会的使命是不是单单去传福音。换句话讲啊，基督徒需不需要在医疗方面去帮助人，在教育方面、学校方面去帮助人，在这个农村或者落后的地区的建设，什么卫生建设呀、一些道路桥梁的建设，要不要有美好的生活见证，这个也是要提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宏观的看法，对传福音宏观的看法。所以你就发现呢，原来在1975年1月的洛桑大会头一次的后续委员会里面呢，两位领导人呢原来表达了立场不同的一个矛盾。回到了我们看到2000年前使徒行传15章36节跟41节呢，巴拿巴跟保罗呢对于要不要带马可这位年轻的同工呢也有了一个矛盾，这是历史里面会发生的事情。回头看1975年开会礼拜后的第一位讲员斯图德批评前一晚格培里牧师表态的那个更为观的立场。那讲完以后呢，斯图德牧师坐下来，他看到主持大会的主席杰克达恩的眼神啊，感到不自然不快乐。约翰斯图德牧师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想同意 然而呢，宏观的立场首先要看圣经里基督呼召我们做光做盐，这是第一。第二呢，历史告诉我们，教会常常由于自己的关注而倾向失衡，也就是失去平衡。你教会所关心的一件事情，而忘记其他的事情。第三，洛桑信约在传统的传福音观念之外，还处理许多课题。这是讲1974年瑞士那个大会嘛。有洛桑信约，洛桑信约不是单单讲传福音，还有其他的课题。跟着他说，我们要将整个世界福音派的期望存在心里头。他们当中很多不仅仅关心教会的更新，还包括基督徒参与在非信徒社会使他们的国民生活革新的努力。如果我们现在走回头路，而且其他的都不顾，单单传福音，不止没有履行信约，就是洛桑信约，更是违背这个洛桑信约。啊，讲完以后呢，斯图德牧师坐下了。以后啊，他说，我把事情已经放出来了，放在日光之下了。像广东话有一句话说，我已经把它摆上台了。就是大家要判断了，要面对了。由于公开反对格培里牧师，有一些参加这个后续委员会的大会代表吓了一跳，也有人呢流泪，甚至有人在电梯里面呢，那个人是埃及圣公会的这个代表，听到两位格培里牧师的助手啊投诉英国的斯图德牧师竟然公开挑战格培里牧师在世界福音派的领导力。那次的大会啊，墨西哥市的大会，1975年1月，期间是3天。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不能够全部给你细节讲完。以后他们还有这个委员会开会的时候，美国有代表呢希望格培里牧师能够做超级会长，但是呢，斯图德牧师说这样做不合理、不公平，他应该是会长之一。那因为教会领袖啊，格培里牧师不在，所以呢，斯图德牧师就决定约他单独的讲。有一天呢，早上8点多，他去到格培里牧师的房间跟他讲的时候呢，格培里牧师说：“斯图德牧师，很谢谢你单独跟我讲这件事情。前一天晚上呢，我睡得不好，我一直祷告，而且我承认，我容许了一些美国的代表们给大会的会议带来了压力。因此两个人把事情讲开了，一致，意见一致了。那刚才那一段话呢，我重新重复的时候呢，其中有一句话，他说，谁说，就是美国的格培里牧师说，我在昨天晚上祷告当中呢，我有一个感动，如果大会要我做超级领袖或者会长啊，做领导的位置呢，他说我今天早上呢就会辞职。到这里两个人已经把话讲开了，然后呢一起去参加大会，已经迟到了。参加大会的时候呢，格培里牧师就把所发生的这个压力跟大家情况做了解释，而整个会议的伤口就有了治疗，就和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带来什么教训呢？以后英国的斯图德牧师说，他是公开指出格培里牧师早前所讲的不合理的地方，他没有讲错，他讲的都是合理的，很冷静的，他甚至说我是很礼貌的，我都说了出来。不过有一件事情他也反省，事后他反省，他说我讲的太快了，我的方式、我的态度、我的内容都没有错，我都不后悔，但是我讲的太快，而大会只有3天，很多的代表我们不都认识，3天的时间里面呢 要立刻处理这样大的一个矫正方向的问题呢，不是容易的。因此英国的斯图德牧师这位领袖他说，我希望能够学者在讲话之前多一些时间去听一听，多一些时间去聆听。而美国的格佩里牧师在公众面前做了解释，做了交代，他也承认做得不恰当。就这样，洛桑福音会议第一届以后的第二年的后续委员会就完满的有一个小小的矛盾，两位领袖之间处理这个团体之间的矛盾呢，有一个好的总结。使徒行传十五章，巴拿巴跟保罗有了矛盾以后啊，这个马可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有。在使徒保罗最后写的一封信呢，也就是他的晚年老年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后面加了一句很重要，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这句话很宝贵，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为什么宝贵呢？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节以下的经文里面，保罗不赞成再带马可出去传福音，因为马可中间有过问题没有合作。而巴拿巴呢，我们就知道他没有其他的讲话的声音，而使徒行传在十五章以后所记载的都是保罗所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事情过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反省跟教训。愿我们在与教会的同工相处当中，当你有意见冲突有矛盾的时候，回到保罗跟巴拿巴的个案，或者你读教会历史，现在还在我们身边的历史，就是1974年75年一直到今天2011年这一端的我们可能说是国际上的教会，或者是以西方为主的教会的情况，教会历史给我们的参考，成为我们的重要的教训。那么至于我们自己呢，在你村里的教会，在城镇的教会，在哪一位弟兄哪一位姊妹当中，你常会听到人与人不和的意见，不能够合一，不能够和睦相处，不能够和谐相待，为什么呢？都有我们的错误，甚至我们要检讨的地方。基督徒是合一的，因为我们的主他将合一的灵赐了给我们，他也为我们祷告，愿我们合一，愿我们真的是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在2011年好好的与众人一起侍奉，使你的教会、你的团契、你的小组都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好，今天晨曦讲座良苑讲台，我周广亮就为你分享到这里。愿神再次赐福你，有蒙恩有喜乐的新年。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上，悔改你宝座前烧中的心。